让我们的灵向你敞开，好让你的真理能够借着圣灵启示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，也求你给我们这个讲话的人有一个受教的舌头，这里高举你，享受你的同在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进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。我们现在要从第十章，我们现在要读第一节。我们要读到第九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。那壮壮不说，好好。
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，将那近前来的得以完成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。后又说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我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第九章。那么希伯来书第九章是把以色列人他们侍奉神的会幕、侍奉神的律法来告诉我们，同时又告诉我们那个是旧约，今天主耶稣来了就是新约了，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。那么这个现在就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。十七节就读这一节。十七节，
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
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律法是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那也就是说神把律法给以色列人是先告诉了摩西，摩西然后把神的律法再告诉以色列人，所以旧约的律法是从摩西来的。那么下面马上就讲恩典和真理是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主耶稣来了就把恩典和真理带来，不是把律法再给我们啊，旧约是给律法，新约是给的真理，给的恩典。好，因此今天的第十章第一节他就说到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一节圣经的意思，就是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。这个美事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好的事情啊，英文呢如果翻译就是 good， 好。什么是好的事情啊？因为我们已经读了很多圣经，有的地方也用了这个字，有的我们中文也翻译成美的或者更美的。现在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，希伯来书的九章十一节，就是上次我们读过的九章十一节。
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。
所以这个是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。你看他也用了将来美事的，所以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亚伦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。主耶稣这位大祭司是恩典时代的大祭司，是新约时代的大祭司，亚伦是旧约时代的大祭司，是律法时代的大祭司。律法时代的大祭司，旧约的大祭司，不是美的啊。所以主耶稣是美事的大祭司，而且是将来的。律法是过去的，摩西律法是过去的，旧约也是要过去的，但是新约恩典时代对照旧约来讲那是将来。所以这里就用了美事，好的事情神看为是好的。我们知道神看为是好的，那就是完全的。你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创造六天的创造里头，除了第二天，每一天神都看到是好的。圣经就用这个好这个字来形容，神看是好的就是完全了，就是好了。因此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一节，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。刚刚说美事就是神看为是好的啊，律法不过是影儿。那现在我们看看什么叫做，从圣经来看什么叫做影儿。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哥罗西书，新约的哥罗西书。第二章，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哥罗西书第二章，十六节到十七节。
所以，不需在饮食上，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
这里的十六节讲的饮食也好，节期也好，月朔也好，安息日也好，都是摩西律法所规定的。摩西的律法是规定以色列人什么东西能够吃，什么东西不能吃，在饮食上什么叫做洁净的，什么叫做不洁净的。比方说牛羊是洁净的，以色列人就可以吃，猪就是不洁净的，以色列人就不能吃，所以以色列人不吃猪肉的啊。这是摩西的律法规定。那我们现在在新约，神有没有规定我们基督徒什么 肉你不能吃，什么人肉你能吃，没有的，是因为没有这个规定，那是律法旧约的规定。这里讲节气，以色列有很多节气是他们要守的，逾越节、除孝节，对不对啊？这些五旬节，这都是他们的节气，他们一定要守的。月朔就是月初啊，他们要守的，他们有赎罪日，七月一号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，他们那一天他们要守的。安息日，以色列人是要守安息日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再守这个日子了，我们基督徒圣经里没有规定我们守日子。那么你说主日我们要不要守啊？圣经里没有要我们来守主日。如果你要守主日，以色列人守，就是那一天什么工都不能做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我们现在主日有的弟兄姊妹还去上班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要我们守，新约没有这个守啊日子，所以在旧约才规定我们守。因此基督徒我们今天对于星期六安息日我们也不守啊，现在有一个安息日会，你们对吧？好了，那么这个要去守安息日这一点从圣经里讲还有真理是不符合的，我们不守安息日，这是律法的规定，也是旧约的规定。第十七节，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比方说在饮食上，以色列人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，为什么神要给他们规定这一个，为什么他们要去守很多的节日，他叫后世的影儿。后世下面就解释了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形体这一个字在原文就是身体，就是身体，身体是基督。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身体，什么叫做影儿。影儿如果从英文来讲就是 shadow， 身体就是 body。 那么今天我们这几天我们的温度很高，太阳很大，当你走到路上的时候，你看有个很大的树，你走累了，你就站在那个树的阴凉、树的影下面，你在那里休息一下。这个树就把太阳给你挡住了，好不好？它的 shadow， 它的影子就在地上，你就在影子上面可以挡住太阳。所以那个影子只是这个树的影子，树的影子，树本身才是身体，原体就是树。这里就一个比方，就说旧约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一切都是新约主耶稣的影子啊，都是新约主耶稣的影子，那个身体就是基督。新约主耶稣来了，是恩典时代开始了，真理和恩典是主耶稣带来的。但是在旧约主耶稣还没有来，还没有来，神就把许多的律法要告诉以色列人。实际上这些律法只是预表主耶稣，不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这个人，不是的，只是预表。所以律法只是预表主耶稣，安息日也是预表主耶稣。那你说这个安息日，我们基督徒不守安息日，那么安息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安息日，好了，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。马太福音十一章， 二十八节读到三十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读到三十节。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好了，你看见这一句话的意思，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要安息是怎么安息的？就是每一周星期六，就是我们的现在星期六，就是他们的安息日。他们就是那一天大家来安息，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那一天连做饭都不要做。星期五把饭就煮好了，星期六就吃冷饭，好不好？不能做，不能洗菜，也什么都不能做，那一天就安息了。所以旧约的安息日，以色列人的安息日，就是预表新约将来在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在主耶稣里面就有安息。啊，所以你看那个安息日实际上就代表主耶稣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就讲了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记得这句话吗？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就是所有要安息的到耶稣那里去，不是星期六。所以以色列人从我们现在来看，他们只有一周里面只能安息一天，其他都要劳动，没有安息，没有安息。他想安息就是星期六去安息，安息日来安息。但我们基督徒，你有没有安息？我们有没有安息？我们什么时候安息？我们随时都可以安息，就是你到不到主耶稣那里去，你的重担愿不愿意交给主耶稣。如果你愿意把你的重担交给主耶稣，随时交代，随时交托，随时你就有安息。白天交托，白天有安息；早上交托，早上有安息；晚上交托，晚上有安息。啊，你看，其实主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，那个就说明了他是什么？他是那个身体，实体就是他。旧约的安息日不过是一个影儿，是一个显动，是个影子。啊，因此我们就看见身体和影子的关系，这个是一个预，是一个表征。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，我们愿意去抓那个影子，我们不去抓那个实体的基督，所以啊，我们没有安息，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没有长进，因为我们抓的都是外面的东西，不是那个实体，不是基督自己。今天我们必须要去抓基督自己，不是抓外面的东西。外面的东西不是基督，那最多就是一个婴儿，就是一个血统。这个血统是会变的，不稳固的。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来看旧约都是血统，都是因子。只有新约主耶稣来了，我们就看见了那是一个实体。所以今天我们又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，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它不过是一个亵渎，是一个影子，不是本物的真相。本物的真相，那我们刚刚讲了，那是代表基督。比方说地上有约柜，以色列人有约柜，地上摩西做的约柜，摩西做的会幕， 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来做的。啊，我们请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读出埃及记。25章旧约的出埃及记25章，我们先读第9节，再读40节。就读这两节，先读第9节，再读40节。好，
知道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，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第40节，要谨慎做这些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
旧约摩西要做的帐幕也好，做个圣所也好，至圣所也好，金灯台也好，陈设饼的桌子也好，月柜也好，施恩座也好，都是照着神指示他的，山上指示他的样式。那个样式根据原来是照着什么做的呢？那是天上的月柜。天上也有月柜哦，地上的月柜是照着天上月柜的样式做的，地上的会幕是照着天上的会幕做的，照着天上的会幕做的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看天上有圣殿，天上也有月柜，请我们读启示录。11章，启示录的11章，19节，启示录11章19节，就是最后一节。
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。随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雹。
你看，天上有圣殿吧？天上有约柜吧？摩西做的约柜，摩西做的会幕是照着天上的样式，好不好？那天上的那个约柜就是代表基督，天上的圣殿也是代表基督。所以地上做的只是一个影子，只是一个影子，天上那个才是实体啊。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律法不过是一个影子。所以以色列人这么多年来，他们都活在影子的里面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以色列人他们守律法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和基督发生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只是和摩西律法发生关系。一直要到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把恩典和真理带来了，然后基督徒包括以色列人里面信主耶稣的人，就包括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保罗，他们才和实体那个基督的身体发生了关系，而不是只和那个影子发生关系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看见啊，希伯来书第10章，他告诉我们，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子，不是本物的真相。下面就说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，叫那敬虔的人得以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 这一句话都告诉我们，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，叫他敬虔来的人得以完全。现在我们来看，什么叫做敬虔来的人得以完全？人犯了罪，在神来看，人犯了罪，人成为了犯罪以后，人怎么能够再成为完全呢？就必须要献祭，必须要献祭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犯了罪，就有死，所以死是从罪来的。人们的犯罪，审判的人就要死，死从罪来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人就要在，神就规定，人要赎罪，赎罪就要献祭，赎罪就要献祭。那么我们来看，一个人犯了罪，人就要赎罪。神看了你赎罪，你献祭，就是一个完全的。你不说献祭，你不赎罪，你就不完全，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。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都不完全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是从罪来的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那么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得罪了神了。摩西的律法有两个部分，一部分就是说你不能够得罪神，比方说你不能有第二个神，你只能有一位神，你不能做任何的偶像，仿佛上天下地的海里的来敬拜，你也不可以妄称神的名。如果你妄称了神的名，那你就是得罪了神了。另外就是说要孝敬父母，就是对人了。摩西的律法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对神，一部分对人，所以他违背了神对神的律法，那就得罪了神了。然后对人亏欠了人，不孝敬父母，那就是对人了啊，这都是犯罪了。那么在这种犯罪的时候，神要我们人就要赎罪，赎罪就是借着献祭，献祭就借着流血。所以圣经里讲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这是神的规定。因此当人犯了罪，神就看什么叫做完全了，那就是你必须要赎罪，赎罪就是献祭，否则你就不完全了。人犯罪以后，在神那里，神看什么是完全的，这是我们刚刚说的赎罪、献祭、流血了，神看就是完全了。但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完全，就是我们人怎么来看这是完全。在我这里人这方面还有一个完全，人的完全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节，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我们人的良心的问题，这是两方面了。今天如果我犯了罪，我的良心就不平安了，良心就不平安了。我曾经举一个例子，良心平不平安？那么有一个小学生考试不及格， 老师把卷子给了他了，就说你没有考好，你没有及格。但是他要回家去怎么面对妈妈，怎么面对爸爸，他就在那里想了。他们一问我及格没有及格，那么我说及了格，他说拿卷子来我看，这不是说谎话了吗？不行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说还没有发卷子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发卷子，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暂时欺骗父母。结果啊，他父母就是还没有发吗？他说还没有发，好，今天就过了。但是实际上啊，那天晚上他就睡不着觉，因为说了谎话了，良心怎么样？不平安。良心不平安，这个人就不完全了。所以第二天呢，上学了，要回家了，又怎么交代这个问题？你看啊，所以我们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从小孩到大人，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完全的标准，那就是良心。良心是怎么来的？我们也说过了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就知道，在创世纪的第二章，神在造亚当的时候，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的身体，然后就向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，亚当就变成了一个活的魂了。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有灵的活人是不准确的，应该翻译成成了活的魂了。那么神向亚当吹的这一口生气，就是亚当的灵，是从神来的。所以亚当开始就有神吹的一口气，就是亚当的灵。亚当的灵里面就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良心。良心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都有良心。这个良心是神给的标准，每个人都有，不信主的人他也有良心，也有良心。因此一个人犯了罪了，他要怎么样使神要满足，神那里要完全，神就要看你是不是赎了罪，是不是献了祭，是不是流了血了。如果做到这一步了，神那里就完全了。那你自己这一步怎么办呢？你的良心平不平安了？所以如果你献了祭，你也赎了罪了，你的良心就开始平安了。所以这个小学生怎么样能够叫良心平安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认罪。明天回去向妈妈说，妈妈，我昨天说了谎话，我成绩没有及格，我的卷子昨天就发给我了，我怕，所以呢怕你打我，怕你骂我，所以我就把这个说了谎话了。好了，他向妈妈一承认错了，妈妈就说你下次还这样做吗？不，我要改了，我下次一定要改了，我绝不这样做了。好了，妈妈就赦免他了。妈妈说好，这一次过了我就赦免你了，下次可不能这样了。他说我下次保证绝对没有这个问题了。那么这个孩子良心平不平安了？啊，这些他平安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说的完全，人犯罪以后是两个方面，一个神要看这个完不完全，一个你自己的良心要衡量一下完不完全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今天我们来看佛教，我们来看佛教，佛教只想做到良心的平安，他没有想到神那里还要献祭赎罪，这个路他就没有的。所以你看这个佛教徒啊，他们从来不会献牛献羊献神仙，没有的。 而且他们有一个规定叫不能杀生，对不对？不能杀生。所以佛教徒他们永远在神的面前不完全的，他只是凭着良心。凭着良心就是说，良心要你做什么，你就去做。他可以向人道歉啊，可以向人认错。他的想法就是说，我只要行为改了就好了。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个小学生，妈妈我以后就改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佛教就是说，行为改不改他只看见这一面，行为改了他觉得我良心就平安了，他只做到这一点。但是从神那边呢，他完全没有了啊。佛教徒从来没有说在神的面前献祭赎罪使神来满足，神那里看了完全了，永远不会完全。因为他们就是看人的行为。你知道什么叫做佛教徒拜的不是神，他拜的是佛。佛是怎么来的？他说放下屠刀立即成佛，佛是人变的，好不好？就说你有好行为就是佛了。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，人的好行为是有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，在神的面前是看完全的。所以必须要献祭，必须要赎罪啊。因此我们今天读的第十章第一节，他说律法就是将来美事的因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他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，看到没有啊？这个我们就说到完全了。完全一个是神看是完全，一个我自己要感觉良心平不平安算是完全，这是两方面。那么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以色列人犯一次罪就献一个祭物，那么这个祭物献了是神看在对付这一个罪你是解决了，以色列一献祭物他也觉得我良心就平安了，这是第一个。明天他又犯罪了怎么办？好了，又去献一个祭物解决明天。后天又犯罪又怎么办？那个子一直在犯罪又怎么办？就是祭物不断的在献，对不对？不断的在流血，他的良心一犯罪就不平安了，一献祭平安，一犯罪又不平安，一献祭平安，一犯罪又不平安。所以以色列人这个平安是借着献祭，而且这个献祭是常常献，或者说是一犯罪就献，永远没有止境的。他一辈子如果活了七八十岁，你看他要献多少祭？那么这个献祭不是献一次祭就永远好了，所以这是以色列人按照摩西的律法献祭，不能叫那个近前来的人得着完全。要不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那意思说你献了一次祭就完全了，你就不要再献第二次祭了，这一次祭能不能够把你所有的罪都 cover 了，都盖过了，都赦赎罪了。所以神来看赎罪是要献一次，不是要永远去献。我们记得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，亚当不是在第三章犯了罪了吗？他不是自己觉得吃着肉体就去用树叶做衣服来盖住吗？树叶的盖住是使人的好行为，是指人的行为来盖住自己犯罪的事情。但是神却不是这样做，神是用皮子做衣服给他穿，那意思说必须要杀死一个牛 杀一个羊，他死了以后，然后这你就用他的皮来盖住你自己了。啊，这是神给他们做的衣服穿，这就是给亚当要亚当知道献祭了。神用的那个皮子实际上是代表基督。神没有说亚当，今天我是弄一个皮衣服给你穿，明天再弄一个皮衣服给你看，天一年365天365个皮衣服，神没有这样做，神就是一次，那就是预表主耶稣来一次定十字架就把所有的都解决了，他一定十字架就把我们所有的罪怎么样都解决了，他一定十字架在神那里就看永远完全了，在我们这里看我的刘文清就永远平安了，你懂吗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。所以旧约的献祭，这里刚刚讲，如果我的良心平安了，岂不是早已止住了吗？不要再献祭了吗？结果不行的，旧约是一直在那里献祭，不是恩典时代，不是主耶稣来了。所以良心既被洁净啊，就是这第二节，就不再是觉得有罪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是怎么样觉得没有罪呢？今天我们基督徒犯了罪了，主耶稣的血永远有功效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就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今天你说了谎话，你欺骗了爸爸妈妈，应该怎么做呢？你就到主耶稣的面前去认罪，因为他一次献祭就叫我们是永远完全了，神看也就完全了，我们的良心也永远平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新约的路和旧约的路就完全不同了，啊，完全不同了。你看第三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三节，因为公羊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第三节，对不起，第三节，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好不好？你献一次祭，就让你想起你的罪来。你一犯罪，马上又想起我又应该献一只牛，献个羊。所以献祭、献牛羊，总是常常让我想起我还有罪，啊，让我们想起我有罪。第四节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这是我们说过的。公牛、山羊的血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只有主耶稣他来了，才能除掉我们的罪。那公牛和山羊的血怎么叫赎罪呢？旧约不是讲赎罪吗？旧约的赎罪，利未记的赎罪这两个字，在原文都是遮盖罪，我们讲过了。你犯了罪，死了一个牛一个羊，神就看了他的血，他的血就盖过了你的罪，盖在你罪的上面，你的罪在下面，他的血盖在上面。神不看你的罪，神就看最上面的血。所以旧约所有的赎罪都叫遮盖，不叫除罪。但是新约就是除罪了，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除掉我们的罪。我们曾经读过的约翰一书，或者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，
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
好了，主的显现 就是要除掉人的罪，不是遮盖人的罪。那也就是说，把我们所有犯的罪怎么样，洗净了，洗净了。你什么时候一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你向他承认你的罪，接受他做救主，主耶稣的血就把你过去的罪洗净了，洗得干干净净，不是遮盖，是除掉。在神来看，你这个人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的，没有犯过罪一样的。啊，这个就是主耶稣的，他的血是除掉人的罪，他血血。那么新约和旧约，所以新约叫做恩典时代。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公牛和牛和公羊，公牛和山羊的血永不能什么赎罪，那是律法限的，所以它只是一个影子，一个影儿，不是基督本人。现在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，我们要读到第九节，五节到九节。
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呐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。后又说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我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
这里是说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，只是遮盖罪，而且每一献一次祭，虽然你的良心平安，同时也使你想起你的罪来。献一次祭就想起你还有罪，献一次祭又想起你还要会犯罪。好，这个就是摩西的律法。那是主耶稣来了，你看这里就说了，主耶稣来了情况就不同了。这里我们这第十章这里用了几句话，是说主耶稣来，他说怎么第五节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牛羊的祭是神不愿意的，但不过是一个影儿，对不对？神不愿意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神不喜欢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呢？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，恩典时代还没有开始，必须要让以色列人懂得什么叫做赎罪，献祭乃赎罪啊，这是律法的规定，和主耶稣献祭赎罪是不同的。那么刚刚说到主耶稣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我们现在请读诗篇的四十篇，旧约的诗篇四十篇第六节到第八节。诗篇，旧约的诗篇四十篇第六节到第八节。
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
这一篇是诗大卫写的诗篇，这一篇的诗篇就是预言主耶稣要来， 所以你看我们希伯来书第十章就把这一段圣经就引出来了啊，就是主耶稣来，这是主耶稣来，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行。为什么？因为祭物和礼物神是不喜欢的，那只是影儿，好不好？实体才是基督，好不好？燔祭和赎罪祭也是神不喜欢的，那也是影儿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献祭哦，也不烧香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去抓那个影儿，好不好？我们也不要抓到实体基督，天天要和主耶稣直接发生关系，天天不要来离开基督和他发生关系，而不是指得到外面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又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五节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神给我预备了身体。好了，主耶稣来了，神不需要我们基督徒今天去献只公牛献个羊去献祭物献礼物，神不要我们献这个，那我们应该做什么？那是主耶稣说，你曾给我预备了什么？身体。主耶稣是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因为主耶稣他是无罪的，他是没有罪的，所以他能够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别人的罪，因为我们自己都有罪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他的身体是神预备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身体是神预备的。你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你就看见主耶稣对玛利亚是怎么讲。天使对玛利亚讲，就是说主耶稣他的身体是怎么来的，是从圣灵怀孕，对不对？圣灵怀孕，圣经里讲主耶稣的身体是从圣灵来的，所以是神预备的啊，这是神预备的啊。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面也说到这一个啊，天使加伯列也对玛利亚说了这样的话，神给他预备的身体，主耶稣的身体是神预备的，是从圣灵怀孕。第七节希伯来书第四十七节，那是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圣经里面有许多的预言，比方说以赛亚书以马内利说到，都是很多的预言，就说到神的儿子主耶稣要来，他要来成为一个赎罪祭，他要担当我们的罪。第八节，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，好不好？摩西的律法要我们献祭物，献赎罪祭，献燔祭来赎罪，来献平安祭，这是摩西的律法要我们献的，要以色列人献的。那么这些都是摩西的律法，但是神不喜欢，看到没有？为什么不喜欢？因为这些献祭都是什么叫做什么隐儿，好吧，请你要记得这个话，都叫隐儿，那个形体却是谁啊？主耶稣啊，所以必须要主耶稣自己来。所以第九节就说，后又说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我要立定在后的。请你注意啊，主耶稣来了就除去在先的，把什么除去了？把旧约的摩西律法除掉了，除去在先的，立定在后的那是新约吧。所以主耶稣最后的晚餐举起杯来，在路加福音记载，主耶稣举起杯来说，这是我的血 流出来使罪得赦，这用我用这个血立了一个什么新约。好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都在新约的里面，那是神的儿子亲自来了。旧约神的儿子没有来，所以旧约这里就讲了要除去在先的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不守旧约了，但是可惜以色列人还在守旧约，以色列人还在盼望那个弥赛亚，他们不认识主耶稣，他觉得还有一个弥赛亚要来。上一次我们已经给上一个星期我们已经讲了主耶稣的再来，的确他们会看见这个弥赛亚来，不过他们看见的这个弥赛亚是第二次来，因为第一次来他没有接受，对不对？第二次来在橄榄山拯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看见他，众目都要看见他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看见他们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。哦，不过那是第二次来了，他们现在还在等弥赛亚，还在等弥赛亚。但是我们已经和弥赛亚已经有联系了，我们已经弥赛亚已经是我们的救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借着他，我们成了神的儿子了，他是神的长子，我们是众子了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就先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先交通到这里，这里就是说到隐儿的关系，什么叫做实体，什么叫做隐儿，我们把它弄清楚啊，然后再看到旧约，这里是说到了主耶稣是要除去以先的，那是把旧约要除去，摩西律法除去，立定在后的。那么至于旧约的律法除去，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读过，因为我们要把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讲，那里说到我来不是要除去律法和先知，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做了解释了，好不好？而是主耶稣是讲了他是要充实，好不好？要把律法更充实了啊，不是要除去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们就交通到这里。哎，那么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要问的？好，好啊，请讲。
既然要充实律法的话，那为什么前面所守的那个节期呀，那些都不在那个，都不在守了？
不在守了哈。好。
为什么？既然要充实律法，
对，
那为什么用那个？这不是也互相有点矛盾吗？啊，
现在我们来说，什么叫做充实？那请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。第十七节，到十八节，
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
这个我们说到成全这个字是七节，目前我呢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呢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这个成全我们说的是充实了，现在我们来讲充实，就要从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来说怎么充实法。律法和先知包括守的这些节日都叫做隐儿，是不是叫做隐儿啊？那个实体却是基督吧，怎么来充实？就是让基督来充实啊！比方说守安息日，对不对？我们能不能把安息日充实？今天已经充实了。什么叫充实？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刚刚读了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了。所以我们不守安息日，安息日已经充实了，怎么充实？到基督那里去。 安息日你只守一天，那一天你有安息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到主耶稣那里去，天天都有安息，随时都有安息，有没有把安息日充实了？充实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里头啊都充实了。逾越节我们也不守了，逾越节代表主耶稣的救赎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是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啊，神就要他们杀，那天晚上要杀羊羔，对不对？要过逾越节，要过除酵节，就是不要吃有酵的东西了。这就是预表基督了。什么叫做除酵节？除酵节叫除掉罪嘛。以色列人就守一天的除酵节，就那一天我就不犯罪。那今天我们是天天基督都可以不犯罪哦，好啊，好不好？你如果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你就可以不说谎话。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你就可以不发脾气。怎么样？回到主那里去，回到主那里去，你顺服圣灵，你就不放纵自己的肉体。你看到没有？充实没有充实啊？充实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在基督里，一切都充实了。好，摩西的律法是神的话，神不废去，但是一定要充实。什么充实？到一到基督里都充实了，好不好？所有的都充实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？好，请。
我是一个新的基督徒，我有的东西不太理解。
好好。
就是我们要信服基督、敬畏耶稣，首先是要认罪。但是我们这个罪是不是就因为信了基督耶稣就免了，就等于没有？但事实上，我感觉到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老我就是罪人。我们经常有做斗争的老我就是我的罪，我不知道这个关系怎么处理。
啊，现在我们我们信主耶稣，圣经里就给我们一个说道，我们是得救或者叫因信称义啊，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或者因信称义，我在黑板上写一下好吧。什么叫做得救？得救在罗马书第十章那里就讲，你口里承认耶稣做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你就必得救。得救的意思就是说，首先你要认识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罪。你是，如果你认识你是一个罪人，那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担当我的罪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你如果认识你是罪人，你又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钉十字架是担当我的罪，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？如果愿意，你就去向他祷告，你就承认主耶稣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来钉十字架是为了救赎我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现在在你的面前承认我的罪。好了，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了，你就得救了。你得救是为你相信了主耶稣，因信神就称你做罪人了。你要清楚，你并不就变成了义人了，称你做义人。什么叫做称你啊？神看你是个义人了，因为你接受信了耶稣了，神看你是义人。称义啊，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，你可以算你是一个义人，算你是个义人。什么叫算你是义人？因为 神就看耶稣，神不看你，因为他救赎了你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神就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放在基督耶稣里。放在基督里，什么叫做放在基督里？就像一个婴儿在妈妈的肚子里，婴儿在妈妈肚子里，那么人就看见妈妈，人看不见那个婴儿的。既然神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放在基督里了，神就看基督，不看基督里面的我们，所以算我们是义人。因为是算我们是义人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基督徒还能够犯罪。基督他能犯罪是有两个，圣经里告诉我们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。这就是我们的罪性。第二个，我的肉体，或者叫做旧人也可以，是软弱的。在我自己来，每一个基督徒自己来，第一个，他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住了一个罪。第二个，我们的肉体还是软弱的，所以我的肉体常常愿意听罪的话，所以你看，一个人要犯罪，首先他的思想就会想到，你看，为了想发财。那么我呢，可能今天就要去买彩票，对不对？你思想讲，希望我这一次彩票一买啊，我就得头奖，得不了头奖得二奖，有没有这个希望盼望？都有这个想法，那么我就去买彩票。你看，好了，那么你的思想就是罪性，为什么想发财吗？这个说到圣经里。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就讲了，这叫他贪心嘛。请问哪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就不贪心了？哪一个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以后就不骄傲了？哪一个人信了主耶稣以后你里面就没有嫉妒了？都有，那个就是罪行。今天这一罪性怎么办呢？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，不是除掉这个罪性，不是把它除掉。主耶稣来是除掉我们的罪，就是使你不要有犯罪的行为，不是除掉我们的罪性。我们里面一直住了这个血，但是我的肉体可以不听他的，你看，这就是很重要一个问题了。我的肉体不听这个罪性的，我的肉体听谁的？听圣灵的。就听圣灵的。基督徒你得救了，我里面还有一个罪性，我的肉体还是软弱的。但是也感谢主，我得救了以后，我得到两样东西。第一个，你得到永生，就是神的生命，你就有神的性情了。第二个，你得到圣灵了，圣灵就可以指导你了。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导你。所以当你的罪性想要去发财或者去买彩票的时候，圣灵就可以提醒你，你不应该这样做，这是赌博。 对不对？你说我到赌场去，圣灵又告诉你这叫赌博，你不听你就去试。我知道好多基督徒一试，每赌一次失败一次，赌一次失败一次。神怎么样？神不会祝福的啊。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里面因为有永生，有神的性情，所以有的事情我想要犯罪了，马上我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了。比方我刚刚说那个小孩子去骗妈妈，小学生没有发，竟然没有发成绩单。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里面有圣灵带领他，这句话不能讲，这是谎话，不能讲。好了，他里头就不平安了，他就不讲了。另外圣灵还在里头指教我们，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就有一句话，就是今天在我们里面是圣灵和肉体在我们怎么在我们里面相争。每一天我们基督徒里面都有肉体和圣灵相争，你听肉体的还是听圣灵的，这就很清楚。你听圣灵的你就一定不会犯罪了，你听肉体的就一定会犯罪。所以基督徒得救以后还要过一个生活叫得胜的生活。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得胜的生活就是不犯罪的生活，顺从圣灵的生活啊。如果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当你见主面的时候就有奖赏，你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你见主面的时候就没有奖赏，好不好？那就可能有刑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就先解释到这里啊，你看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好，如果没有了，那我们请全良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